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今天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一天，今天是充满上帝你的恩典的一天。主啊，我们在这边要思考你的话语，我们在这边要思考主你是否真的复活。主啊，如果你是复活的主，今天请你就对我们说话，今天请你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中，请你亲自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上帝啊，如果你今天真复活了，我们今天求你告诉我们，也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和更新，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将来的日子要怎么过。我们就把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呢是有复活之后有显现给人听。那基本上呢，耶稣的死是毋庸置疑的，从过去到现在是没有人质疑耶稣的死亡，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不相信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到底耶稣有没有复活。首先你先要接受一件事，就是复活不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我们一开始在我们还没有相机的时候，印第安人跟少数民族相信，当闪光灯闪起的那一刻，被摄者的名就是被照相的那个人的灵魂同时被吸入黑色的盒子。他们当时觉得不敢照相，因为怕自己的灵魂被吸进去。同样，我们在没有手机之前，我们也很难相信我们可以拿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小盒子就可以跟万里之外的人通电话谈话。那这个呢，就是有关大自然的奇妙。现在的科学家还想不透为什么某些数学的模式，好像这个，你看这个是5+8=13，对，然后13+8=21，然后你会发现呢，这样子的一个螺旋的一个数字呢，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界的状况下都发生，包括星云，包括这些这个像不同的植物啊，还有蛙牛，还有这个先 DNA 啊，我特别讲一下有关 DNA。你可以看到 DNA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黄金比例 1.618 啊。那向日葵你也会发现，其实它在往外螺旋的时候，它用的比例也是 1.618。所以如果你在心目中觉得复活不可能，我要告诉你，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相信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有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复活就是不可能。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其实你过去的那些经验有可能成为你的包袱。因为你没看过复活的人，并不代表就没有复活的人。就像以前你觉得相机不可能，现在都可能了啊。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也是有一个多马啊。多马呢，他这个人是怀疑论者啊。他明明看到其他的门徒都见到耶稣了，也都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就是不相信，他除非亲眼见到、亲手摸到，否则他还是不相信。他的语气呢很绝对化，好，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他说其他门徒跟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这个绝字翻得很妙很好，因为原文就是这样的，有强调的语气，不是不信而已，是绝对不信，打死都不信的意思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多马其实是耶稣的门徒，他跟随耶稣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有几年的时间了，可是他还是会不相信，他要亲眼见到、亲手摸到。可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世上有很多东西你不需要看到摸到你就可以相信。小朋友，我们知道我们看不到空气啊，看不到摸不到空气，但是你如果问每一个小朋友，他们都相信有空气的存在。你看不着摸不到，但你相信。如果我今天问你，你们相不相信你有曾祖父？相信自己有曾祖父的举手，有吗？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他吗？因为你摸到他吗？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曾祖父？感觉。因为你在这里，你就知道你有曾祖父，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亲眼看见或亲手摸到才相信的做法来做事， 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却相信。科学家告诉你说量子力学是什么样子，你就相信量子力学是什么样子。你真的了解量子力学吗？不一定。但是我们常常就会，我们之前就有很多的假设，我们没看到东西，我们不一定就不相信。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复活，因为他说他没看到。那我今天就要跟你证明说，不一定要看到才相信。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采纳的是见证人的说法，他并不一定，其实不是不一定，他根本就没有亲眼看到凶杀案，但是他相信有凶杀案，相信这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有证据，因为有见证人。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先入为主说什么东西看见才相信，但是我们其实相信很多看不见的。所以我今天第一点就是，你心里要先有一个思想，你不要觉得复活不可能。如果你觉得复活一定是不可能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那我们现在要思考，到底耶稣真的复活了吗？首先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耶稣真的死了吗？没有人说耶稣没有存在，甚至没有怀疑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有人说耶稣会不会是假死？其实你要证明耶稣没死，比证明他死还要困难。因为在圣经里面，无论是坟墓、兵丁、被钉死的状况，全部很详尽地描述他的死亡。那今天我就算退一万步来说，假如你连圣经都不相信，可是如果耶稣没有死，他也应该非常虚弱，因为没有人说他没被钉十字架啊。从古到今，所有的历史这些学家全部都说耶稣应该是存在，而且被钉十字架。那如果耶稣没有死，他应该是怎么样？你刚刚被钉完十字架，你没死，那你会怎么样？你很虚弱，对不对？你应该躺在病床上下不来。你刚刚被钉完，你哪有什么机会？你就算没死好了，你也应该下不来。但是耶稣却到各处做见证，而且你在这边，我们之前看到说多马啊，后来耶稣让多马去看他的钉痕的手，也让指头探入他的肋旁。假设今天真的耶稣没死，他只不过是假死，然后又起来了。今天你看到他，没有多久之后看到他在你面前啊。第一，他是看起来是很比之前还好的状况。第二，你会敢，如果你是多马，你会不会敢去把你的手探进他的这些洞，探进他的肋旁？你会敢吗？你仔细思考，你仔细思考。假如耶稣这么虚弱，这么受伤，这么重的伤，伤口看起来是很可怕的，你会不会把手探进那个伤口，可能还在血淋淋？不太可能。你今天如果你像我们常常去看病人，你不可能去看病人的时候，刚刚开完刀的病人你去给他搓一下，没有可能的嘛，对不对？刚刚开完刀的病人你肯定呵护都来不及哦，你轻轻碰他一下，他可能都会跳起来，而且你会被他骂死了。更何况耶稣的状况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他的钉痕跟他的受的伤是多重，怎么可能？如果他真的就算没死好了，退一万步来说，你也不可能在多马见到他的时候来用手指探入他的肋旁，除非他真的死了，那他又复活了。所以他复活后的身体跟他死前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让他可以有能力到各处做见证，让他可以有能力可以让多马可以相信。那有人就说，那耶稣的尸体可能被偷了。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就算耶稣死了，有可能偷龙转凤，可能死的不是他，或者是我把他的尸体把他偷出来啊。那首先死的不是他不太可能啊，因为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所以死的不是他不太可能。那有没有可能偷出来了啊？那唯一有可能有动机的，从整个这个历史、整个圣经来看的话，就是门徒啊。可是我们从刚刚这段经文看到啊，那个耶稣在见到这些门徒的时候，他们门是关上的，其实他们是很害怕被抓的。那试问，这么害怕的门徒怎么敢去偷？他们很怕自己，因为耶稣刚刚被钉十字架，这些门徒是跟随他的人，随时都分分钟被抓的啊，好像可能被清算。那他们怎么可能还有那种胆量去把耶稣的尸体偷出来？第二，以色列的领袖有没有可能偷？其实不太可能，因为他们巴不得耶稣死透了，所以他们还甚至要比拉多当时的省长差这个士兵去看守坟墓。他这边讲到说，在预备日的第二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 大人，我们记得那迷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天，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这样的话，那后来的迷惑就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的所能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看守妥当。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呢，当时呢，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啊，就是怂恿以色列人去钉耶稣十字架的啊，就是逼迫那个以色列罗马的那个长官去钉耶稣十字架的。他们其实呢，不希望看到耶稣复活，他宁可耶稣就一直在坟墓里，甚至他还叫请这个比拉多省长差士兵去在门口把关，免得门徒去偷。所以他们自己不可能去偷的啊。那这些士兵有没有可能去偷？如果你了解罗马当时的法律的话，你就知道那些士兵如果偷，他们可能严重到罪行，可能到死，是很严重的罪行。对那些士兵而言，他不需要做这种事情来让自己有可能会被会有那么重的刑罚。更何况耶稣死的时候，他身上是堆满香料的，要偷可能也不容易，因为他的香料可能有人说应该是有100磅左右，大概40多公斤的香料啊，堆在他身上。你说要偷这样的一个尸体，又要把石头挪开，又要大费周章，而且没有动机，所以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说，耶稣的尸体呢不可能被偷啊，因为没有动机，而且在整个的那个情况下，当时那些看守的人呢，是当时看守的人呢，是因为被石头挪开时候看到天使而被吓坏了，再跑回去告诉这些省长跟以色列的领袖说，这个耶稣真的复活，尸体已经不见了。那时候他们是很惊吓的。所以从圣经上，从其他的想法来说的话，耶稣的尸体是不可能被偷的。那第三，那他真的有没有复活显现呢？圣经上面说，耶稣曾经显现给500多个人看，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显现的给多少人看是非常多的不同的人啊。所以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其他的妇女，在有两位门徒在以马处事的路上，有彼得啊，这里有讲到几次。十位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刚刚我们刚刚看的是加多马是11位，然后前面还有一个事件是有10位一起看到耶稣的复活。七位门徒在捕鱼的时候，还有11位他们在加利利的时候，他曾显现超过500个人，还有耶稣弟弟雅各看过他复活，其他的门徒看过他复活，耶稣升天时候那些在场的门徒，保罗在后来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还有保罗在耶路撒冷的监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的复活之后所显现是包括什么？不同各种的人，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地方和耶稣有不同的关系，在不同的状况下，而这些人异口同声的说耶稣复活了。那这些呢，还不是最惊讶的地方。最惊讶的地方是，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就成为了新约圣经的作者，而我们看到新约作者的道德标准非常之高。不太可能一起说谎，而且基督徒在当时受了很大的逼迫，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写下了这些见证，也因着他们所写下的见证而殉道。那十二使徒各有各的死亡的方式，在历史上的记载，有一些人就说，那我们不能很确定，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记载是从第三到第四世纪来的，但是有个别的使徒的记载，他们的殉道是非常可信的。例如说约翰兄弟的雅各，约翰的兄弟叫雅各，他的殉道是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叫伊格内修斯，那是第一世纪的一个修道士，他认识约翰，他知道约翰使徒约翰应该是老死的。那教皇呢，克雷孟特一世呢，他是第一世纪的，他知道保罗跟彼得的殉道，他也写在他的书信上。也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一些门徒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来为了耶稣的复活付上生命的代价，更不可能他为他们所写上的东西 以他们的生命来背书。那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说，门徒是很害怕的啊，在 第19节的时候，这里说到晚上门徒因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在耶稣复活前和耶稣复活后是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耶稣复活前，他们非常的害怕，害怕的要死，开玩笑，真的是害怕的到死，然后把每次聚会都一定要把门全部都关起来，怕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怕罗马兵丁来抓他们。当耶稣来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亲眼见到复活的耶稣之后，后来他们一个个都不怕死，他们都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以至于殉道。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他们没有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是什么让他们改变的？那如果我们刚刚的这三点假设都成立，耶稣真的死，他的尸体没有被偷，而他真的复活，请问这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当时门徒在聚会的时候是门都关了，因为他们担心，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不平安，他们担心他们会被和耶稣一样被杀害。但是这个时候在门关的当中，因为复活的身体是很不同的身体，他可以穿越这个空间，不要告诉我他是怎么出来的啊！不要问我他怎么出来，他有可能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假如今天耶稣从中间冒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是很，如果是真的这样的情况，假如今天有一个人突然从中间出现，你会觉得怎么样？哇，好棒好棒，会不会？你会觉得怎么样？好可怕，对不对？有一个人出现，从中间这样子冒出来，就在你旁边，张静芳姐妹可能就在你旁边，那你会不会害怕？肯定的吗？他们已经在那么害怕的当中，他们已经如惊弓之草，怕这些以色列的领袖跟这些犹太跟那个罗马丁兵来抓他们，很担心，很害怕，所以门都关了，躲在那里，可能在担心，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可能那个时候耶稣从中间出现了，一般人会更害怕，对不对？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平安，你不要觉得医生一定能治你的病，因为我看过够多告诉你真实的，很多病连病是什么都不知道。 GP 最多告诉你，有一个统计说 GP 大概只能跟你说 50% 的正确性，专科医生大概有 70% 的正确性，没有人可以跟你有100%的正确性，更何况去帮你医治你的疾病。心理学家，我们见过蛮多去看心理学家的，但是心理医生，他能够真的到达你的内心深处吗？先别说心理医生了，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都不能明白你现在的感受。你每天晚上跟你睡在一块的那些你的爱人、你的妻子、你的先生，他也不一定能够明白你的感受。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些不平安的地方，你可能在身体上有很多不平安的地方，你可能在心理上有很多不平安的地方，你可能在灵魂上背了很多的罪恶感，有很多不平安的地方。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能去到你生命中的任何一个角落，复活的耶稣他要触摸你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这些门徒在最担心的时候，耶稣可以在那里出现，因为他知道他们当时很不安，需要耶稣的安慰。同样的，只要你愿意，耶稣今天也可以进入到你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来赐给你那真正的平安。牧师告诉你，世上的平安都很短暂，唯有耶稣可以给你永恒的平安。因为如果他没战胜死亡的话，我不敢这样说，但是如果耶稣今天真的复活了，前面那些证据都是真实的话，耶稣要给你的平安就超越世界的平安，因为他永远不死。今天对你最好的人，你最爱的人，今天你最欣赏的人，他还是会离开你的，因为有一天他要死。但是耶稣，至少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永远活着，所以他今天给那些门徒的平安，为什么门徒有这么大的改变？因为不是耶稣只是复活一次，而是他永远不死。所以今天门徒知道，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他们只要跟随耶稣基督，他们就可以从那时候开始有永恒的平安。 无论今天有人要把他们钉十字架，有人要用狮子咬死他，当然在这个十二门徒这边第四世纪的一些记载说，他们有些被矛刺死，有些被倒钉十字架，有些可能是被扒皮而死等等。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每件事情都照这个第三、第四世纪这些书信所写的而发生，但我们知道，今天他们不论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他们已经完全不害怕，因为从遇见复活的耶稣那一刹那起，他们知道他们有永恒的平安，因为耶稣永远活着。要不要有这样的平安？你最亲的人会离开，但是耶稣不会，这样的平安会一直持续到永恒。将来我们要一同复活，享受他永远的同在。你说你怎么知道？如果你问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复活？因为复活的耶稣亲自做见证，复活的耶稣在他复活前就已经说我们都会复活，和他一样。所以当复活的耶稣自己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和他同在乐园里，有一天我们的都还要重新复活，有那种永恒与他同在的生命。所以你今天的生活可以很不一样，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触摸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无论你在哪里有不安，耶稣今天要来给你平安。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的罪真的赦免了。平安的另一层定义就是我们和天父重新恢复了好关系。本来我们呢心中充满了罪，耶稣的死就要洁净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我们就可以重新跟上帝有好的关系。而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罪的赦免有什么关系？耶稣的复活就是他胜过罪恶和死亡的证据。因为如果他单单着罪而死了，那他似乎对罪跟死就无能为力。但是他的复活就让跟随他的人有了盼望，知道我们之前耶稣基督的死真的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已经淡了我们的罪，所以信他的人今天跟随他，跟随复活的主的时候，你就能够越来越远离罪恶，胜过罪恶，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不一样。第三，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其实他容许我们，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寻求他，当然你不是批评论断，用那种很就像我今天的主题一样，哎，开玩笑，怎么可能？那耶稣乱讲，那耶稣怎么可能复活？这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以那种嗤笑的论断的态度来对耶稣的话，那这不是我这里说的。但如果你真的有疑问，你说耶稣真的复活了吗？到底耶稣是什么样子的人呢？那你愿意去多了解，问问题，去，甚至你有一些怀疑，有疑问，神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多马在疑惑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多马，你跟我那么久了，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丑啊？对不对？你现在还竟然不相信我，有没有搞错？你的十个门徒跟我在一起这么久的都看到我了，你还是不相信，你有没有搞错？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耶稣说什么？他鼓励他不要疑惑，总要信。这跟多马之前说我绝不信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要是一般人说绝不信的话，如果你是耶稣，你是主，你是神，你会怎么做？你绝不信，那你去死吧，对不对？你绝不信嘛，你都说我绝不信了，耶稣怎么样？给他机会，因为他的绝不信是他真的想要知道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复活，所以耶稣要他不要疑惑，总要信。而且耶稣给了他多八天的时间，在他第一次跟十个门徒显现，跟第二次加上多马的显现，中间是有八天的时间。我相信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会给你机会，虽然那个机会不是永远。我相信如果多马八天之后已经看到耶稣复活了，把手探进去，他还不相信的时候，我相信那他可能真的就有点没救了，对不对？因为神已经复活的主已经做到最近了，他还不愿意相信。神今天要给你机会，如果你有疑惑，神不会来批评论断你，他给你机会，你真诚的要寻求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他。他给了多马八天的机会，今天他也要给你机会，但请你不要觉得这个机会会是永远。有一天耶稣要再来，因为复活的主他还要再来，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会永远有机会，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如果多马也继续等下去的话，有可能他就没有机会了。但这一次他不一样啊。那还有耶稣容许多马看钉痕 的手，还有让手指探这个钉痕和探入肋旁。所以神其实是很怜悯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信心软弱，所以他让多马有机会可以去，甚至亲眼看到、亲手摸到。如果你愿意真诚的寻求，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有没有在寻求？你有没有在叩门？如果你是以一颗真的是真诚的心，有疑问去寻求、去叩门的话，你一定会怎么样？找，祈求就怎么样？得着，寻找就怎么样？找到，叩门就怎么样？开门。真的是这样，耶稣给你机会。还有就是，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我的神。最后多马把手探到耶稣的肋旁之后，他就拜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很有意思，因为呢，在之前那些门徒有十个门徒，对多马而言，你们看到复活的主了，我没看到，所以复活的主是你们的主，不是我的主。但他现在把手探入耶稣的肋旁之后，他现在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为什么他要变成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为什么不说本来是你们的神，现在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或大家的神、大家的主？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复活的耶稣，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今天复活不是开玩笑，而是真实的，你现在的决定就非常重要。因为你现在的决定不单单要影响你现在接下来的人生，你整个活的方式、活的态度、活的看法、活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它也要影响你的永生。你是否真的相信他是你的主、你的神？我刚刚说到说，你不会有永远的机会的。多马当时第一次他没机会见到主，第二次他看见了主，他把手探入他的肋旁之后，他就信了。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马上就信，马上悔改了，马上知道错了。当他寻求的时候，他就寻见了，因为他真的亲眼见到主了，他没话可说了。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这份平安，你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的话，或许你现在要马上做一个决定。因为面对复活的主不是一起而已，而是我们个人都要做一个决定。你不要忘记耶稣对多马说了最后一句话啊！所以你要开始思考，你是不是要这份平安。如果是，我们一起来读这最后这句话：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在座我们有很多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没有摸着就信的。因为我们已经看见在圣经里面神你的话语那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主你真的复活了，而复活的主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我们在座的当中，心中有一些人，我知道还是有不安，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上帝你都知道，因为你渗透万事，你看透人心。我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我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我知道复活的主今天要向我们做见证。主啊，请你今天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赐给我们那永恒的平安。主，我们在座的如果有心中有不安的，我求你亲自的来引领，求你帮助我们像多马一样，知道自己是否需要改变。主啊，我感谢你借着多马，你告诉我们，我们要马上悔改，不要等。我们知道了耶稣是真实的，我们要马上就回到你的身边。请你的圣灵在当中运行，请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真的，我们当中那些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上帝啊，愿我们每一个都进入到你的恩典当中，为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有一天在天上还能再见。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复活的主，你要赐给我们那永远的平安和喜乐。愿 神你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主啊，我们都能够紧紧抓着耶稣，一生都不离开。因为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复活的主是永恒的主，复活的主要有一天在天上和我们再相见。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愿我们的一生得到改变蒙恩。感谢神，谢谢你的死为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谢谢你的复活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着你，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